你现在收听的是由 Miss Pro 所录制的莱夫麦客厅 Life is Marketing， 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 Anna， 很高兴在第一集率先跟你打招呼。这次的主题是我自己挑选的，从过去近百个内容行销操作的成功案例当中，我自己很喜欢的内容创作，因此很高兴要来录制这一集节目。那今天分享的是如何不给折扣在一个晚上为品牌赚近300,000的营销策略。这里我将从分析产品到成功导购之间发生的所有细节进行步骤拆解，也欢迎大家听完这一集内容，喜欢可以订阅我们，并在 iTunes 上留下你的意见，让我们知道你喜不喜欢这集节目。有任何想要我们录制的主题也欢迎留言。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过去在我们跟品牌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品牌都会非常积极的向我们证明，像是产品的优势或者是市场差异性，这些都非常好，甚至是有机无毒零残忍，得了多少国外的奖项，但是都不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会直接导致架设了官网一年了，但是从后台看的话却无人造访，产品上架在官网上面一天卖出去的数字也从来都没有超过两位数，或者上架一周连一样商品都卖不出去。接着呢，他们比较通常是可能会自己开始收集一些广发有流量的网红进行大量的产品体验，但是呢通常往往会发生的事情是每篇的贴文数都拿到了 PV， 但是却无法真正的触及到转单的品牌 TA， 那就会很想要去了解说为什么在结案报告的数字面都不差，却无法真正的反映在产品的销售面呢？这里面犯的错误了，其实连品牌本身之外，我觉得连行销人都有时候也都会偶尔犯这些错，然后很难真正的看清问题的症结点。那在拆解步骤之前呢，我先分享一则故事。这是一则跟面试相关的故事哦。一位面试官在进行面试的途中，就给了第一位 A 面试者一根最一般的木质牙签，然后就说请你对我销售这根牙签。这位 A 面试者呢，就瞧了这个牙签一眼，然后拿出了纸笔，迅速的写下了产品特性、市场分析、通路媒合、定价策略，连 slogan 都速速的给了面试官三句来做选择。这里我绝对肯定这个 A 面试者是一个有效率又专业的行销人员，但是呢，可不可以真正的为品牌带来转单、增加销售额呢？我们最后再进行单一的分析跟步骤拆解。因此呢，这个面试官也非常满意的点点头，然后这个面试就告一段落了。紧接着，第二位 B 面试者进门，面试官同样请他对他销售同款牙签。只见面试者思考了一下，拿出电脑迅速做了一份简报，上面列举出符合产品特性的名人，像是萧敬腾、杨丞琳以及小 S。他表示，以上的艺人全都拍过牙膏广告，在人设上是注重口腔保健的艺人名单，透过他们可以为品牌带来好感以及知名度提升。面试官一样点点头，面试告一段落。紧接着呢，面试就来到了第三位面试者。这第三位面试者就分享市面上的牙签，没错，是百百种，有搭配细滑牙线，剔除牙垢之后还可以剔除舌垢，或者呢，牙签附的牙线还有洁牙的功能。不过他怎么挑选呢？外宿的家里始终都会备有这种传统的木质牙签。他就讲到原因，为什么呢？这就要从他外公说起来了。他表示自己是外公带大的小朋友，外公一直以来呢，身上都会准备这种木质的牙签，不过他一直都不懂为什么。直到有一次家中的水管因为太旧就破了一个小洞，那外公呢就用这个牙签塞进这个小洞里面，把多余的部分再剪断，然后这个水管就可以再继续使用了好多年。当时他就想呢，自己的外公真的是生活智慧王，用一根牙签就修好了家里的水管。接着他要分享一个更夸张的故事，就是他念书的时候，书桌上方有一个书架，书架上面放了一个重物，有一次地震，这个重物就摔落到他的书桌上，打出了一个小小的凹洞。那外公也是同样拿出同一款的牙签塞满这个小洞，然后最后呢再用这个磨砂纸将突出的表面磨平，那桌子又回到了原本平滑的桌面，让他赞叹不已。 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两件事情，也让这个 C 面试者观察到他自己的外公其实随身都会必备这一款木质牙签，不只是用于前面两个这个案例哦，连这种细微到厨房的大包小包的面粉啊，或者干货包装，一根牙签再搭配一根橡皮筋哦，这个外公呢就可以将食物完整的密封保存。更别说其实他们以前的家中就餐餐饭后其实都是水果上面然后插满了这个木质牙签，因此呢长大后的他就分享他很习惯随身带这个木质牙签，最常用来清洁自己的手机 iPhone 或者是键盘的细缝或者是手机孔。那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为了不让自己的手直接接触到食物，现在的他连吃小番茄都会习惯使用牙签，所以牙签对他来说是方便又干净的，因此他就会说他这个生活里面就不能再缺少这个牙签了。那这以上呢就是这个 C 面试者对面试官的分享，就是如果他要行销的话，他就会选择用像这样子内容行销的方式来兜售这一款牙签。那这个面试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三位面试者当中哪一个内容更吸引你的注意，或者是哪一个面试者更触动你的心呢？其实这三位面试者都没有回答不对的地方，也都挺不错的，不过呢他们会引发的后续效益以及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哦。我们这边可以分析一下这个 A 面试者呢提供的资料，其实很适合呈现在产品的官网上面，许多一页式的导购式的网站逻辑也都是长这个样子的。但是回到行销的逻辑，如果你的客户并不是 Apple 或 Dyson， 我的意思是大品牌，试问会有多大的几率在品牌的创立初期或者是官网架设的初步阶段会被看见呢？假设这个产品又是属于大众类别的，在关键字上面要对抗砸钱买 Google 广告的大厂牌，一般来说想要在网络上面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这一点对一些小品牌来说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 A 面试者选的这个方法它其实没有不对，但是它其实真的不会带来比较多的订单。因为说真的订单对品牌的初期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有先活下去，你才有办法再做你自己接下来的行销规划。那 B 面试者使用名人行销，卖的其实就是情感认同，利用名人代言或者是推荐来强化产品在品强化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人设或者是观感，大部分都是用来拉近品牌跟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品牌喜欢找名人来代言。不过这边有个但书哦，像是如果你的品牌的影响力还没有到达一定的门槛，就是它知名度其实还很低，那名人可以带来的效益其实也会是声量大于销量。因此呢，我多半都会是一些真的已经非常知名的品牌在策略上面才会找名人来代言，而且他们在代言的时候也不太会是全品牌代言，比较会像是像新品要上市了，或者是全新系列，这个系列要上市需要被大众所知道，所以这个目标就会在于提高单品的知名度，借此提高销量。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但书，然后这个但书里面有五大的重点，那我们之后呢会录制其他的 podcast 来好好的谈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回到这一集的重点，如果你正在创立自己的品牌，想要设计自己的产品，却不知道该如何提高知名度与销量的话，或者是你自己在建立电商，想要透过网络来贩售自己的商品，又或者是你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是行销人，正积极的为客户来解决单品上的营销的问题，那答案就在最后一位面试者的内容当中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技能呢，可以说是对所有品牌以及行销人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不只可以帮助产品或品牌的网络声量 SEO 关键字优化，如果长期布局的话，行销费用也会越来越节省，然后 TA 越来越精准。所以这集的内容呢，你将会学会一个重点，就是如何有效的影响读者来增加销售额。那在这里我会称它为导购式的内容行销。 在拆解导购式内容行销之前呢，我们要先说明行销公司在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与客户之间呢都必须严密签订保密条款。因此接下来的分享内容行销的手法跟技巧我都会完整的露出，但不会提供品牌名称或叙述的内容结构，里面提及的产品特征跟细节我都会稍微做调整，为的就是避免品牌曝光。好，那就先让我们开始吧。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创造需求，也可以说是创造多元的使用场景。就像 C 面试者，让牙签不局限于口腔，使用上呢也不只有剔牙，还有更多的可能，像是清洁手机的边边角角等细缝，清洁耳机孔保持干净，更可以变成日常修缮的小利器哦。利用这个树脂的牙签，还可以修缮受损的桌面啊，让人人都可以成为，就像他称他阿公为生活智慧王，或是小小的木工师啦。所以让牙签不只可以拿来剔牙，还成了生活中的好帮手，出现在厨房的角落，用来保存食物，解决很多食物包装袋其实少了密封的这个部分，让牙签不是只有在清洁牙齿。那这个呢，就是创造更多的产品使用场景，来提醒消费者说，嘿，如果你拥有我的话呢，我就可以为你创造以上的价值。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哦，就像可口可乐，这个呢是我一直以来都是认为就是全世界最无敌、最神秘、最吸引人的品牌。我们先不说它很奇葩的产品身世，就像是呢，我提一小段，像是这个可口可乐最初呢是由一名叫做约翰·彭伯顿一个药剂师所调制出来的健身饮料。很多人喝了都会觉得精神很好、心情很好，所以它就在药局大卖了，就连名字哦都。我觉得世界荒谬，像是可口可乐的 Coke， 其实指的就是最初约翰彭伯顿放在健身饮品当中的配方，也是现在也是毒品之一的古柯碱。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啦，所以大家喝了之后呢，才会精神好、心情好的主要原因。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到这可口可乐的口碑式的产品体验的操作来分析。光是我自己的妈妈就会用可乐来炖猪脚，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可口可乐的行销真的是跨世代，老少咸宜，更不要说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各种用途，包括呢可乐可以干嘛，就是洗那个烧焦的锅子，可以去除头发上面的口香糖，或者清洗马桶，还可以通这个塞住的水管之类的。而像我之前其实还有听过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都市传说，有一名老妇人呢，因为肚子很痛，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告诉她说，哦，你这个是胃结石，接着这个医生竟然开给她的处方签，没有啦，就是跟她讲说，嘿，你就是喝一瓶可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这位老妇人呢，就真的照着医生的方法喝了一罐饮料之后，然后她的胃就不会不舒服，然后也检查不出来胃结石。这个就是口碑式的产品体验，你也可以就把它讲成口碑行销了。所以这一刹那真的是为之惊艳哦，可乐不是只有可以清马桶、清水管，还可以清肠，让原本只是拿来纯饮的可乐呢有了各种的使用的场景，不拿来喝又怎么样嘛，放到过期也不会怎么样啊，反正还可以给马桶喝，有差吗？重点是呢，创造需求也触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好，那第二点就是建立信任。在 C 面试者呢，是使用的是亲情，激荡读者的共鸣跟认同。尤其大多数的人小时候其实都一定会使用过这款牙签，甚至是像老家巷口的面摊提供的牙签，或者呢，小时候妈妈跟阿妈切水果上面绝对看过这款牙签。其实它一点都不特别，但是它跟我的记忆有连结，所以无意识就会认同在产品背后更深层记忆中的感受。当产品跟记忆做连结，这也代表一定程度的接受跟信任，这种细微的信任呢，就可以借此传递产品的价值观。你看哦，就像它的潜台词很像，就是你看，连你妈跟你妈的妈妈都会选择这款牙签了，他们为什么会认同我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需要我这个产品呢？所以呢，当自己身边的人在认同这款产品的时候，也会加深你对这款产品的信任。说到认同跟信任呢，我这边再分享一个前阵子我看到蛮喜欢的广告，就是波蜜果菜汁。广告里面说呢，要打年轻人，然后就真的一把蔬菜往年轻人的脸上打。 然后再丢出一句话。90%的年轻人摄取蔬果不足，那这个潜台词正是，如果你认同自己是个年轻人，那你就是那一个很有可能蔬菜吃不够的人。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喝波蜜果菜汁。因为这段广告台词其实正是在创造需求。说到这句话，我就会想到我以前看老高的那个影片的时候，他谈过钱是什么，钱就是信任。所以我认为产品到消费者的手中，这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建立信任。先岔开主题，先讲个小故事。就是如果你不信任卖家，你敢下单吗？如果你不信任这个计程车司机，你敢上车吗？如果你信不过对方，你敢签下这个合同吗？所以所有的成交，你也可以说是买卖交易，这个过程都是信任。所以从认同走到信任，最后这个产品才有可能会出现在消费者的手里。只有建立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这时候才能真正的看到营业额成长。 OK， 那来到第三点，留下关键字。在这边呢，我们就会揭开行销公司操作的手法。我先假设这项产品是我们公司的客户，C 面试者只是我们建立起的人设，他所分享的东西呢，都是行销逻辑所设计出来的内容，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客户的产品这款牙签来提高销售量。那为了避免内文上广告呢，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文章里面提供导购连结的。因此这个技巧性就是要怎么留下关键字，就像留下这个关键字，就像留下面包屑一样，引导对内文有兴趣的消费者找到这项产品而进而下单。那你还记得这一集 Podcast 的标题吗？就是不给折扣在一个晚上为品牌赚近300,000的营销策略。先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个标题，这背后我们怎么操作内容，就是导购式内容行销的真实故事。那一天呢，我们将设计好的内容上架，在没有提供品牌名称以及导购连结的状况呢，在24小时内创造了超过300,000的业绩。那客户的单品的单价是99块，等于说那个晚上就成交了3000多份的意思。那这是为什么留下关键字这个面包屑会有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消费者可以利用这一组关键字搜寻到官网，进入买卖导购的连结下单。那该如何留下关键字呢？这边就要让各位品牌或行销人去换位思考，这项产品提供了消费者哪一些价值。举个例子，今天我尝试要用面膜来解决肌肤的问题，那我的关键字在网络上面搜寻的时候就会是面膜美白油感推荐，或者是敏感面膜推荐。那如果我的产品是面包，那很有可能就会是面包无麸质推荐过敏之类的，让消费者在网络上面搜寻产品的同时可以看到你的文章，或者是别人在写关于你的品牌之类的体验文章。那这边呢就会回到是口碑的内容行销。那再来第二步，你的产品跟其他的产品差异性是什么？因为这些差异性都会让你在关键字当中比较容易脱颖而出。这里很有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名称。我这边举个例子哦，就像 QQ 奶奶好喝到梅普茶，这个你也许会忘记是哪一家手摇饮的产品，但是你绝对不会忘记这个产品诞生在手摇饮界。所以一旦你拿到这一组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要去哪里拥有这样子的产品。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整理，一定要完成这些步骤才有可能真正创造有感的导购式口碑行销。好，第一步就是创造需求，创造更多元的使用场景来唤起消费者需求。第二点，建立信任，因为只有真正的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才有可能消费者会认同这项产品，并且相信这项产品带来的价值。第三点，留下关键字，提供关键字留下面包屑，而不是直接给导购连结的好处在于，这一组关键字还可以帮助官网或者是电商来优化 SEO， 而这所有的价值都会回馈到品牌本身。所以我会非常鼓励所有的品牌都要做好 SEO 或者是内容行销，这绝对是最好的投资。 所以搭建好价值阶梯，用内容行销设计销售漏斗，找到属于自己的梦幻客户。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对于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建议，我们都非常欢迎。如果这集节目有帮助到你，这会是我们最大的动力。那我这边也预告下集，我将跟你分享我们是如何在创业的第一个月就将知识变现成功的销售想法，从零元到每个月收取10万的顾问费。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OK， 拜。